耶伦促请G7冻结俄罗斯资产，欧盟提议为乌克兰购买军备。美国参议员提出法案，提高中国汽车关税至25%，中企可能收购加拿大金矿公司，加拿大政府受考验。美国等10个国家话就6G发展达成共同原则，全中共推迟退休年龄，专家指退休金已经耗尽。 感谢世界同 YouTube
嘅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2月29号，礼拜四，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28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俄罗斯被冻结资产嘅意外利润应该用于为乌克兰购买武器。27号，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表示，7个集团应该尽速同意扣押俄罗斯冻结资产当中嘅利息援助乌克兰。 冯德莱恩喺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时表示，欧洲已经开始认识到我哋面临嘅挑战嘅紧迫性同规模，我哋需要迅速行动起嚟，战争嘅风险不应该被过分夸大，但我哋应该做好准备。喺未来5年内，我哋嘅国防工业能力将会得到快速提升。而家系时候开始讨论，利用俄罗斯被冻结资产嘅利润，为乌克兰购买军事装备啦。 咁样可以让呢一笔钱发挥最大嘅作用，我哋都不能够让俄罗斯获胜，否则呢一个代价远远大于我哋可以节省嘅任何费用。呢个就系点解而家喺欧洲挺身而出嘅时候啦。目前20个集团正在轮值主席国嘅巴西召开财长会议，28号7个集团国家嘅财政部长亦都喺20个集团财长会议期间举行会议。 被西方冻结嘅俄罗斯央行或者亲俄政府嘅俄罗斯寡头资产嘅利息返款被估计有几十亿美元，而支持乌克兰嘅成本对发达国家财政嘅压力越嚟越大。耶伦呼吁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美国同欧盟采取联合行动，冻结呢一啲资产利息援助乌克兰。28号，芬兰议会国防委员会主席科普拉宣布。 芬兰冇对佢嘅武器嘅使用设定任何限制，乌克兰可以使用芬兰武器打击俄罗斯嘅领土，所有其他盟友都可以做同样嘅事情。泽连斯基近几个礼拜以嚟游走各国，呼吁各国支持陷入困境嘅乌克兰。27号抵达阿尔巴尼亚，呢个系佢自俄乌战争以嚟首度访问巴尔干半岛国家。28号，阿尔巴尼亚外交部长哈萨尼表示。 系促进双边关系嘅关键时刻，亦都系团结力挺乌克兰英勇对抗俄国入侵嘅关键时刻。此前一日，泽连斯基先访问咗沙地阿拉伯，一嚟寻求推动佢嘅和平计划，二嚟讨论潜在嘅战俘交换问题。28号，泽连斯基喺乌克兰东南欧洲峰会期间会见多位区域领袖。 当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佢支持泽连斯基针对俄乌战争嘅10点和平计划。该计划将会涉及俄军撤军同归还乌克兰土地，包括顿巴斯及克里米亚。继法国之后，荷兰系第二个不排除向乌克兰派军嘅国家。荷兰国防部长艾歇尔斯海姆表示，向乌克兰派遣军队系最后嘅选择。
时政推主Alexei认为，欧洲弟兄亲自上战场，同时为泽连斯基打气，因为如果俄罗斯真系赢得战争胜利，对北约系重大灾难。不仅过去2年嘅巨额援助打咗水漂，而且亦都证明北约对俄罗斯嘅战略宣告彻底失败。自瑞典加入北约之后，28号克里姆林宫宣布将会对北约采取行动。 普京下令喺全国范围内转移核武器，但外界认为俄罗斯嘅核武器系陈旧嘅、报废嘅，或者系无法发挥作用嘅假冒伪劣武器。另外，据法兰西24频道报道，爱沙尼亚新闻网站 Delphi 同其他大约10间国际传媒合作，取得一套自2023年12月以嚟嘅克里姆林宫文件，显示普京集团通过国家支付10亿多美元打资讯战。 主要喺电视、电影同网络平台上为自己造势，呢一笔资金一半流向15个组织同协会。伦敦经济学院嘅俄罗斯专家霍恩分析。
普京团队从来冇为咗确保连任咁样不遗余力过，咁样表明自战争以嚟，普京同佢嘅核心圈子必须更加积极主动，更加亲力亲为，喺选举前制定叙事，因为佢哋不能相信呢一个体系能够好似以前一样为佢哋服务。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局长布达诺夫话，乌克兰开始从俄国内部推翻俄罗斯，几乎将会为此作出军事、外交和情报方面全面努力。28号，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霍利提出法案，提高对中国汽车的进口关税。美国制造业联盟越来越担心，廉价的中国汽车会威胁美国汽车公司的生存能力。霍利的法案会将基本关税率从目前的 2.5% 提高到 8%， 这样意味着进口中国汽车的总关税从目前的 27.5% 提高到 125%。 他说拜登应该采取措施保护美国汽车工人免受中国带来的生存威胁。近日有报道说，中国汽车制造商比亚迪计划在墨西哥建立一间电动汽车工厂，廉价汽车问题再次引发关注。去年11月，一个由两党议员组成的团体敦促美国贸易代表戴奇提高对中国汽车的关税，并表示戴奇的办公室还必须准备好应对即将到来的中国汽车出口浪潮，这些汽车将会从我们的其他贸易伙伴譬如墨西哥出口。戴奇上个月表示，拜登政府正在密切审查中共在汽车行业的非市场政策和做法，并审查当前的关税水平。美国的高关税会鼓励中国企业在中国境外开展业务。23号，美国制造业联盟在拜登一份报告当中说，廉价的中国汽车进入美国市场，最终可能会对美国汽车业造成灭顶之灾。这些汽车之所以咁平，是因为他们得到了中共政府的支持和资助。美国应该努力阻止总部位于中国的公司在墨西哥生产的汽车和零件，防止他们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当中受益。对中国汽车进口开放的商业后门应该关闭，以免导致美国大规模工厂关闭和工人失业。总部位于加拿大温哥华的奥西诺资源公司最近同意被中国银泰黄金有限公司以 3.68 亿美元的价格收购。外界认为对加拿大政府来讲是个考验，收购成功的可能性更大。今次收购可能主要是中方对奥西诺在纳米比亚中部的黄金开采项目感兴趣。根据第三方的研究显示，奥西诺的双子山金矿开采项目预计这个矿场寿命是13年，平均每年可以产出超过4790公斤的黄金。这个项目预计将会产生大约15亿美元的收入，而矿场的建设成本只有大约 3.65 亿美元。虽然加拿大政府曾经阻止中国公司收购加拿大公司的金矿，例如山东黄金有限公司想要收购特默克资源公司，但在2020年12月被加拿大政府否决。但针对今次收购，灯塔证券公司的分析师布克表示，奥西诺的金矿资产并不在加拿大，而且黄金亦不被视为关键的矿产。布克在研究报告当中表示，中国企业在2018年至2020年期间收购在多伦多证交所上市的金矿公司并没有出现问题。当时所有被收购的公司都在加拿大境外拥有资产。我们相信今次成功收购的可能性比失败的可能性更大。之前加拿大政府发布了一项政策，增加了非同盟国家的国有企业或者受这些国家影响的该国企业拥有或者投资加拿大锂、镍和铜等金属矿产的难度。加拿大政府认为包括锂和铜在内的31种矿物非常重要，因为在不久的将来，这些矿物将会逐步摆脱化石燃料生产当中发挥关键的作用。实施这些限制是为了确保加拿大减少对中国矿物的依赖。联邦政府发言人在声明当中表示，加拿大投资法规定对外国企业在加拿大的最大投资要进行审查，以确保可能为加拿大经济带来净收益，并规定对任何规模的外国投资要进行国家安全审查。声明当中还说，政府任何时候都会毫不犹豫地对可能损害加拿大国家安全的交易采取行动。
26号，美国、澳洲、加拿大、捷克、芬兰、法国、日本、南韩、瑞典同英国就研发 6G 无线通讯系统的原则发表联合声明，旨在共同创建安全、包容和可持续的 6G 生态系统。声明当中提及了开发 6G 技术的6项具体原则，同时亦都敦促其他政府和组织共同支持和维护这些原则，并表示協作和团结对于解决在 6G 技术开发当中面临的重大挑战至关重要。6G 研发的合作伙伴包括美国 AT&T、芬兰诺基亚、瑞典爱立信和南韩三星等电讯巨头的所在国，名单当中显然不包括中国。外界认为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正在和中共进行较量。此前中共声称发射了世界首颗用于测试 6G 架构的卫星。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分析，中共将电讯视为其地缘政治和战略目标的核心。中共的目标是主导 6G 基础设施的开发和推出，就好像在 5G 领域一样，中国公司维护着全球七成的基站和八成的 5G 连接设备。不过近一两年，由于担心中共为全球网络带来的安全威胁，西方国家纷纷抵制使用华为、中兴等 5G 网络设备。分析师指出， 6G 在全球范围内仍然处于研究阶段，它的发展轨迹将会取决于商业实践和技术原理的演变，而西方的新举措是否能够压制中共 6G 的发展仲有待观察。南华早报说，业界普遍认为 6G 技术有望进一步改变通讯方式，在峰值速率、连接数量、频谱效率和定位能力等方面优于 5G。 多数专家预计 6G 可能在2030年左右向公众开放。中共两会即将召开，有大陆传媒报道，今次两会将会宣布延迟退休政策。一份研究报告显示，男女退休年龄都将会调整为65岁。专家认为，中国退休基金已经破产，所以中共急住要推出延迟退休政策。目前中共的现行法规退休年龄是男性60岁，女干部55岁，女职工50岁。近几年来，中共不断放风要延迟退休，但每次都遭到一面倒的质疑和批评。近日中国经营部的报道引述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23表示，在两会期间延迟退休政策出台在即，65岁可能是调整之后的最终结果。这个消息发出之后，大陆网民纷纷在微博留言质疑，年轻人就业都困难，还有35岁的再就业门槛，45度青年躺不平亦都卷不动，谁会做到65岁呢？一边疯狂裁员，一边延迟退休，好魔幻啊。在28号，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对大纪元分析表示，原因很简单，就是中共没钱了，退休金的漏洞缺口实在太大，整个退休基金要破产了，没办法运行下去。从中共财政部2023的数据可以看到，中国有11个省份存在养老金预算赤字。2022年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未来5至10年，中国养老金缺口将会扩大到10万亿。而根据社科院的预算，2028年养老金将会收不抵支。谢田认为，中国退休金基金破产的时间可能是提前到来了，这个和年轻人躺平以及经济下滑都有关系，所以今次他提出的退休年龄幅度非常大，肯定会导致很多老百姓不满。大陆的企业家王先生表示，城市人口延迟退休到65岁，但企业亦不可能让你做到65岁，好像我的公司招人50岁的都不要了。如果你不幸40岁失业，那漫长的25年你只能够自己想办法，延迟退休就是一个大坑。他还表示，延迟退休政策对于当官的来讲不受影响，当官的亦不指望拿工资生活，他们外面有很多灰色收入，不在乎这些工资，而且对于他们来讲没有失业的概念，只要没有犯错，不被开除，不辞职，可以一直做满65岁为止，不受影响。两澳历史学者李元华表示，中共现在要一次性大幅度地提高退休年龄，其实就是发不出钱来了。你上班的时候交五险一金，已经交了给国家了，但是过去的退休金基金已经被挪用了，现在他拿不出来，所以急于推出这个政策。
谢田表示，中共嘅养老金体制充满弊端同欺骗，时常可以睇到有资金被挪用嘅问题。再加上中国而家出生率减少，人口数量下降，好多人主动退出社保，呢一啲都导致咗退休基金提前耗尽。而家中共已经冇办法，所以佢要推出延迟退休政策。在去年8月，中共党媒报道说，近期有3800万人中断养老保险，更加有4300万人直接退保。很多人表示对当前社会福利和劳动者权益不满，更多的人对未来持悲观态度，认为养老是遥不可及的话题。还有人问，现在连饭都就来吃不到了，社保保哪个呢？今日嘅报道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